那奉主耶稣圣名，我们继续看第五段啊、哦。本书的分段，一般在研究圣经的人呢，不管是哪一卷，他就要有一个分段。那分段就是分几个段落啊，然后来说明、来研究。嗯，那么分段个人的看法都不同啊。好像我们这里到台北，台中到台北分几段呢？啊，如果用高铁来说哈、啊，就是新竹一段，桃园一段，板桥一段，在台北啊。如果我坐直达的，那就台中到板桥就台北了。那如果用高雄来讲啊，也可以分几段。然后个人的喜好不同，也许啊住的地方也不同。那么这个圣经的分段哈、啊，本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的啊，不是说啊你分段啊对啊他错，不是啊，那纯粹啊是看内容，还有你研究的方向啊来定。那我这里有三种分段法，一种是按地理的位置来分，一种是按历史的经过来分，一种是按内容来分。那我呢，我是用地理的位置来分，所以我介绍第一种就好了，其他自己去看。第一种啊，就是三分法。第一章到十二章，以色列人在埃及；十三章到十八章，以色列人过红海；第三段就是以色列人在西乃，十九章到四十章。为什么这样分？我刚刚说哈，这个分段呢本来就没有标准的，好像启示录，有人是二分法，有人三分法，啊，那二分法，是我们的黄长老，他就是二分法，有的是三分法哈，那是分三段。那么启示录呢，如果按照这个。这样来分呢，有的四分法，有的二分法，我就三分法。我们知道这个是地中海哈、哦，这个是埃及，这个是红海，这个是西乃，这个是加利利、米伦湖、约旦，死海，那这一条就是约旦河。那我现在分的就是第一章到十二章，以色列民在埃及，全部在这里，哈，全部在这里。那第二段呢，以色列民过红海，他们是从这边过红海的，所以第二段是谈过红海。啊，第三段呢，以色列民啊，不对，以色列民在西乃，就是谈这一段啊，谈这一段是。所以我就很单纯的一到十二章在埃及，十三到十八过红海，在红海附近，红海前后，第三段呢完全在西乃山的西乃旷野，所以第三段是我是这样分的了，用地理的位置来分。那个人喜好不同，如果你喜欢历史你可以四分啊，你可以两分法都可以哈，啊，这是我介绍我自己的分段啊，就是第一啊，所以我的排在第一啊，就是因为我要讲第一啊，按地理的位置。 好，那么再看第六内容大纲，这个自己看就好了。现在请看第五页，本书的重要预表跟教训。我希望啊，从今天开始哈，各位每一天要读出埃及记，要读八章，最少要读八章，要跟得上我们的进度。八章啊，540读五天啊，每一天要读八章啊。我没有什么作业啊，讲员只有一个啊。我既然不出作业啊，你们就是没有作业。那你们的作业就是读圣经。一定要把它 读熟，要不然、啊、我讲的一直讲过去、啊、不再一直看圣经了，因为看圣经很耽误时间了、啊、希望大家课余时间了一定要读、啊、一天最少读八章、啊、能够读十章当然更好。好，第五页，本书的重要预表跟教训。来看第一段，我们刚刚说第一章到十二章是以色列民在埃及，所以第一段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啊。第一个，选民下埃及。下，为什么说下埃及？一方面呢，是因为埃及在南边，在迦南地的南边，所以我们说下，好像是我们下台南、下高雄啊。如果我们说下台北，那就怪怪的哈。我们就下台南、下高雄、下屏东，南下南下、哦、那埃及是在这个以色列的南边，所以我们说是下埃及。那为什么说下埃及啊？其实也可以说入，出入的入，入埃及，因为没有入就没有出。为什么会有出埃及？是因为先有人入，所以才要出啊，因为有人下，所以才有人上。那么谁下呢？那当然是约瑟，从约瑟开始了啊。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出卖了，然后卖到埃及去为奴啊。后来他得到神的祝福啊，他能够当宰相。但想象啊，又遇到那个地方啊，大饥荒，所以以色列雅各的子孙呐、啊，70个。他们就全部到埃及去了。那因为当时约瑟在埃及当宰相，所以雅各就带领他的子子孙孙70个人下去，下去，这就是入埃及了。那因为有这个雅各带领子孙入埃及，所以后来才有这个出埃及。那么第一章哈，第一章的第三节啊，说雅各，还雅各生的共有70个人，约瑟已经在埃及哈，所以第一批就是70个人下埃及去。那这70个人哈，创世纪46章啊，有详细的说明是谁是谁啊，儿子、孙子、曾孙。还有女儿啊，什么名字都有啊，我们可以详细去看就好了。那么这里我们只知道雅各，从雅各生的70个人下埃及啊，就是入埃及。好，我们先看第一段，什么叫做选民？这个选民呢 第一，他们是神特选的子民，申命记14章2节。以色列百姓是神特选的啊，民数记23章说他是独居之民，不列在万民中啊，确实他就是选民。好像我们今天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，我们就是真正的选民，因为我们不列在万民中，而且是神特选的。那么在旧约时代来讲，什么叫选民呢？就是指着亚伯拉罕及他的后裔，亚伯拉罕这个人，从他是第一个，因为他是选民的祖先嘛，还有他的子子孙孙都叫做选民。可是有一个条件，就是必须受割礼以致分别。虽然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 但是如果你没有受割礼，你还不是选民啊。所以旧约时代的选民，第一个条件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第二个条件呢就是受割礼。好，第三，新约时代，现在我们也称为选民啊，我们信徒称为选民。请看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，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，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啊，这里谈到神的选民，这应该是新约第一次的第一句啊，第一句说选民，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你们就是信徒了啊，就是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，就是选民。那为什么新约时代也叫选民呢？新约时代可以称选民的，要具备两个条件：第一个，他是耶稣基督的后裔；第二个，他要受洗礼。啊，如同旧约，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他要受割礼。那新约时代的选民就是他是耶稣基督的后裔。那我们要怎么样成为耶稣基督的后裔呢？就是受洗礼啊。所以凡在基督里受洗的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后裔。一个是肉体的子孙，一个是属灵的子孙。为什么我今天能够成为神的选民？因为我是耶稣基督的后裔啊，我是从主耶稣来连的。主耶稣，啊，他们呢是肉体的。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就是你的肉体的肉，大卫子孙啊。比方讲阿伯拉罕的家孙，但是我们呢，我们扯不上关系，我们都是外邦人啊。那为什么我们称为选民？就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，那耶稣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所以啊，不管如何，要成为选民的，一定要先成为阿伯拉罕的家孙啊。那我们能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就是因为我们信耶稣。所以耶稣基督的家谱，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，他怎么说？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啊。那我们是从耶稣基督这个体系来成为选民的。但是你不只信耶稣哦，你还要接受洗礼。所以凡是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，并且接受他宝血的洗礼，他就是选民了啊。这是新旧约称为选民的一个来源啊，一个根据啊。第二段，选民和埃及。那么选民跟埃及啊有极大的关系啊。第一个，埃及，我们先谈埃及。埃及在迦南地的南边，又称为寒地，寒的啊。所以诗篇一百零五篇二十三节说，埃及地又称为寒，也就是寒的子孙所居住的地方，又叫做寒地。它是充满各样罪恶，包括拜偶像，包括淫乱。所以呢，埃及是预表邪恶的世界啊。那启示录十一章第八节，埃及就是邪恶的世界。那我们说选民跟埃及的关系，我们先谈第一代亚伯拉罕跟埃及的关系。亚伯拉罕到迦南地，首先呢，他第一次下埃及，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是他来到迦南地。后来呀，他下埃及去了，下埃及去呢，好像有所得，因为法老啊送给他很多财物。但是 为什么送他财物？因为他的太太漂亮，啊，太太很漂亮。那法老想要亚伯拉罕的太太，因为亚伯拉罕自己说她是我妹妹，啊，你不要说谎还好，一说谎啊，那法老就哦，那是妹妹，那妹妹呢？那我更有机会了，啊，好在神的保守啊，没有怎么样，但是。从这个亚伯拉罕下埃及，让我们知道，他虽然从法老得到财物，但是两个不好的结果，一个就是罗德一家离道的原因，因为财物太多了嘛，牛羊太多了，他跟罗德啊就住在一个地方，容纳不下，所以罗德就离开阿伯啊伯父，就往。索多玛去了啊，渐渐的。假定财物没有这么多，也许罗德没有这么快就离道了啊。第二个呢，造成家庭不和睦的根源，因为哈，《创世纪》十六章那里记载，撒莱因为不生孩子，没有生孩子，那。亚伯拉罕从埃及啊带了一个婢女叫哈嘎夏甲，后来呢就撒莱就将这个夏甲给先生亚伯拉罕做妾，因此啊这个妾一旦怀孕就看不起这个祖母啊，于是就产生家庭问题了。哎，我在想讲吼，那十六章里面呢，《创世十六章》，你讲法老吼，法老看阿伯拉罕的太太安尼真介意，啊，我甲算起吼，算一算，那个时候撒来75岁，哇，75岁又水啊，皇帝还个爱，就无简单啦，哦，我看迄阿伯拉罕以上那个三个太太拢足水的，唔知安怎，那神特别好因安尼。啊，尤其阿伯拉罕的太太撒来，迄阵75岁啊，阿法老啊还是想要啊，所以我刚刚说啊，亚伯拉罕第一次下埃及，好像有所得，但是那个得变成两个失，一个失是罗德离道，一个失是跟太太不和睦。家庭发生革命，所以咱讲吼，伫世间赚到钱，哎，不一定真好啦。哦，你从阿伯拉罕吼，伫埃及赚钱呀，在埃及赚钱，就这两个失嘛，一得两失，啊，比较起来啊，那个失更惨，啊，因为人生的喜乐就是家庭和睦，夫妻相爱。啊，没有想到，因为财务的关系啊，因为从埃及带了一个婢女回来啊，变成家庭革命了啊，所以一得但是两失，这两个失呢，灵魂的失更严重啊。这是亚伯拉罕。第二，以撒遵命不下埃及。那个时候，以撒在迦南地居住，根据创世纪26章的记载，他遇到饥荒。啊，遇到饥荒，当时在以色列，在迦南地的选民呢、啊，遇到饥荒，第一个想的就是到埃及去，因为埃及是米仓嘛，米仓嘛，啊，所以一有饥荒，想的就是到埃及。但是以撒正想要去埃及哦，神告诉他不可以，你要继续在迦南地耕种，我要祝福你。那以撒就顺命不下埃及。结果那一年呢，有100倍的收成哦，这很奇妙。请看《创世纪》26章，《创世纪》26章，这里记载以撒遇到饥荒。第一节，26章第一节，在亚伯拉罕的日子，那地有一次饥荒，这时又有饥荒，以撒就往基拉尔去，到非利士人的王。亚比米勒那里去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：“你不要下埃及去。”可见当时的以撒想要去埃及，因为迦南地已经饥荒了， 唯一的办法就赶快逃啊，啊，逃，逃去哪里？逃到埃及。那因为神显现叫做你不要下埃及，所以十二节这一战，以撒在那个地方耕种，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，耶和华赐福给他，他就昌大，日增月盛，成了大富户。所以你看呢，同样是选民，同样遇到困难，可是以撒不下埃及，结果一百倍的收成。所以吼，咱信教吼，有当时啊啊，拄到这个行李失败，还是讲或者有甚物打击吼，千万千万不要下埃及，唔当贪爱了哦，说不定呢、啊，你克服了一百倍的收成，这一百倍很惊人呢。啊，比如说你也有一间厝哦，啊，现几年，迄几年一百变一百间厝，咁是大富豪哦啊啊，一个来啊。来啊，球啊，是苹果球，一颗可以收一百粒来收啊。那一年呢、啊，收一万粒啊，一百倍嘛。哦，我不晓得这个一百倍怎么算，但是一百倍就是很惊人。你的财产呢、啊，一百倍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下埃及，坚持在迦南地啊、哦。所以有时候啊，我们这个信仰要有所坚持，不被引诱，不随便呢 啊贪爱世俗。反而是受神祝福。第四，雅各全家下埃及，因为沾约瑟之光，得到埃及国最美之地，就是歌珊地了。但是雅各临终的时候已经觉悟到埃及并非葬身之地。这里雅各第三代呢，选民的第三代是雅各嘛，因为当时约瑟已经在埃及做宰相了，那迦南地又遇到饥荒，所以约瑟一直鼓吹啊，他爸爸，你带我的哥哥嫂嫂侄儿大家都来这里，我一定为你们安顿。那么雅各因为年老了啊，他就去了，130岁嘛啊，一百三十岁去见法老啊，他就去了。他说罢了罢了，趁着我还能够走路的时候，要去看看我的儿子约瑟。于是全家70个人就带下埃及了，啊，这一去啊，后来雅各临终了，被死的时阵吼，真后悔，所以啊，他特别交代在创世纪47章，请你不要把我葬在埃及哦。告诉埃及人后，为什么他要这样交代哦？请看创世纪47章。创世纪47章，这是记在雅各临终27节，47章27节，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珊地，他们在那里置产业，并且生育很多。28，雅各住在埃及共17年。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，就是他130岁下埃及嘛，然后29，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，就叫他的儿子约瑟来说：“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请你把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。”这是要起誓的，以色列人的希伯来人的规矩。用慈爱诚实待我，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。假定这个埃及很好，为什么雅各临终的时候特地交代他的儿子约瑟，请你哦，这个一个爸爸对儿子这么客气的讲啊，就是因为怕他怕这个儿子啊把他的尸体哦葬在埃及。他知道埃及啊不是我葬身之地，所以特别为自己的骸骨啊，为自己的遗体哦留下遗面，一定要把我带去埃及，不要把我葬在埃及啊！为什么他不想葬埃及？因为埃及不是葬身之处啊！他觉悟了，所以他带领全家下埃及，他有一点后悔，因为埃及啊，到底不是神祝福的地方，我的故乡在流奶与蜜的迦南地。所以他交代儿子一定 不要把我葬埃及。那约瑟就跟他起誓了，所以后来以色列百姓呢离开埃及的时候，真的把雅各的尸体啊带上去啊，带到迦南地去埋葬啊。这是第三代。那第四代呢，看第五，约瑟跟埃及，他身为埃及宰相，却遇见他的同胞将来悲惨的结局，所以他为自己的骸骨啊留下遗命啊。请看希伯来书11:22，希伯来书11:22，11:22，约瑟因着信，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，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。约瑟也是为他的骸骨留下遗命，所以当约瑟死的时候，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，还是把约瑟的骸骨带上去了，不敢留在埃及。所以可见先祖啊，这四代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约瑟，这四代亚伯拉罕到埃及得到益处，但是一得两失。以撒完全不下埃及，百倍的祝福。雅各呢，全家带领全家去埃及，可是临终啊，他懊悔了，懊悔，不要把我葬在埃及，他特别这样声明。那约瑟在埃及当宰相，可是他已经预见他的同胞啊，将来情形一定是很悲惨，所以为自己的骸骨他也留下遗命。我们从这个选民跟埃及的关系来看，现在看第三段，第六页第三段，神的旨意。一，虽然容许选民下埃及，却让选民在埃及领悟到苦味，以免他们恋慕埃及。他们在埃及也经历了一些苦，才不会念念不忘。第二，选民在旷野的时候，有人就思念埃及，惹神愤怒，惹来大祸啊！有时候想到埃及的食物啦，啊，埃及的种种好处啦，就想要回埃及去。那么就神就降灾在他们中间，让他们知道不要常常想埃及。第三，以后神屡次借先知警告选民不可下埃及，在先知的时代神一直的借着先知来警告他们不要想去埃及。所以虽然容许亚伯拉罕、容许雅各去了，但是都没有好的结果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，我们今天这是新约的选民嘛，埃及就是世界嘛，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所迷惑我们的心、我们的身都在这个世界上，不可以这样子啊。好，那么第四点第三段的第四呢，我们当夏娃长大的摩西，请看希伯来书11，希伯来书11:24。11:24，摩西因着信长大了，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。25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26，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，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。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思考，你们当中有人在教会帮忙领会呢，这个倒是一个好题目可以做参考我的定个题目叫摩西长大了。这个是一个题目嘛，刚刚我们根据希伯来书11:22-24， 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约瑟，除了以撒之外，通通去埃及，但是结果都不好，所以他们很懊悔。唯独摩西是出生在埃及，却离开埃及，哦，这个是不同哦。那摩西长大了，我们是根据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节的话哈，第一个就不爱埃及的地位了，不爱地位啊，不愿意称为法老女儿之子。如果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就可以承受王位，可是他不要，所以放弃埃及的地位，不爱地位哦。第二，二十五节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，那就是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了，最终之乐哈。这是二十四节，这是二十五节啊。第三呢，不爱埃及的财物了啊，这是二十六节。为什么他不要埃及的地位？因为他长大了，他长大。为什么他不愿意最终的享受最终之乐？因为他长大了，为什么不愿意埃及的财物呢？因为他长大了。所以这样来判断呢，如果我们信徒灵性还没有长大，那是一定爱地位、爱享受，还有爱财物，这是一定的。就是爱地位、爱享受、爱财物。那如果长大了，就不要了。他说：“你看，我们今天有一些信徒啊，被各人竞选什么委员呐、什么议员呐、什么代表了，变个变些戏啊。我听很多，特别是南部有一些教会弟兄去参加竞选呐，就把整个信仰都豁出去了，因为要竞选呢，很激烈嘛，我要攻击你，你攻击我，所以两败俱伤。埃及的地位嘛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还没有长大，讲起来没有长大。那么长大就看见家了，不爱了啊，什么玩，什么代表，没送上。人家摩西连王位都可以放弃了，啊，咱一个代表要做啥？啊，他长大，所以最终之乐不要了。为什么今天有很多信徒享受最终之乐，还去跋脚跳舞，还去酒家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长大嘛，他认为这些很快乐。但是如果你长大了，就不会了。这是最终之乐嘛。看不起，不要，不需要，还有埃及的财物太多了，他宁可和基督同受苦难，为神的国受苦，不爱在命，因为他如果留在埃及啊，财物一大堆，可是他不要，因为他长大了，他长大了，所以放弃这些了。那为什么长大？有一个结论哦。那来看你的细节哈。二十四节，摩西因着信啊，这紧要紧哦，因着信长大了。这就是要跟咱讲啊，咱今天咱会当大汉，就是信心进步了啊，信仰单纯。如果你的信心还停留在幼稚园， 小孩子，当然了，你就喜欢这些嘛，你呢爱玩具吗？爱游乐吗？可是你长大了，小孩子那些玩具丢弃了，丢弃了，因为你长大了，怎么长大？因着信，哦，这圣经明明讲的哦，你就细整哦，因着信长大了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常常参加讲习会、灵恩会？这个目的要培养我们的信心，我们对神、对圣经的看法。因此，我们要参加这些种种的灵修会、进修会、讲习会，来渐渐的让我们的信心进步。因为我们如果常常不参加，多年不参加，会慢慢退步。所以难怪你们呢，牺牲假期也要到这边来，就是要追求信心嘛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，长大哈，因着信长大啊。所以我在讲这个，这摩西的跟阿伯拉罕那个又是不同款，因为他信心强，他对基督的认识很正确，所以因着信长大了，不爱地位，不爱最终之乐，不爱财物。那我们今天从这三方面来想一想，如果你还对这个地位，地位其实很多了，请我能给告回哦，难。酸土这人哦，酸不掉，气到要害去。酸不掉就感谢主，神要让我搁继续灵修学习嘛。咱就讲去，讲有后卡，迄就是地位作怪啦。想讲负责人家是地位的，唔是啊，迄是挂乌蛋，迄是服侍，那要更加服侍人吗？如果你用这个地位的观念呢、那你选负责人选不到，你就会埋怨呢、会嫉妒，会攻击呀、好像我们刚刚在选班负责班长，那不是地位啊，他不是比我们大家更大，他比我们更小，因为他要服侍我们，我们大，是不是？如果有这个观念呢、就不会了。如果没有这个观念呢、哇，那不得了啊！刚刚在选班长啊，还要证件发表，还要拜托会师一票，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是服事，跟这个一样的，我们这个地位的观念要搞清楚。那只有长大才能够有这个观念，享受也是一样，财务也是一样，你不长大就喜欢这个的，这三样啊，这三样是代表性的哦，地位、享受跟钱财，而且都有互相关联啊、所以我们要学习长大的模式。我那有咧讲道的人，这是一篇真好的讲道啊。摩西长大了，长大的表现就是不爱埃及的地位。不愿享受最终之乐，不爱埃及的财物。为什么长大？因着信长大了。这个希伯来书11章24节讲得很清楚，因着信长大的。所以只要我们在信心方面有进步，一定会长大。那长大就会胜过埃及，不会流放到埃及去，我们一定会超越，会胜过埃及。好，再来，我们继续再看哈，来看下第二段哈，第二段，埃及法老以色列人的预表。第一，埃及预表罪恶的世界。我们说预表啊，要有一个根据，要有根据啊，不能说啊乱乱的预表，随便预表啊。我们说预表要有预表的根据。那么我们说埃及是预表罪恶的世界，有三个根据。第一个，因为它是含的子孙居住之地啊，创世纪10章6节那里记载含的子孙，其中有一个麦西。麦西就是埃及了，就是现在的埃及。 啊。那诗篇一百零五篇，刚刚我们没有看，来看一下哈。诗篇一百零五篇，一百零五篇的二十三节，二十三节，以色列到了埃及，雅各在寒地寄居。这个以色列就是雅各嘛，埃及就是寒地啊。他在用两个名词不同，以色列到埃及，雅各在寒地，其实都是一样，意思就是雅各来到埃及了啊。所以埃及称为寒地，那寒地的意思就是寒的子孙居住之地。那寒啊，如果各位去查考那个圣经的人地名的意义，就知道了。寒就是黑的意思，寒就是哦意思，哦哦啊。那寒的子孙住在埃及，那个这个世界呢，是一些罪人所住的地方啊。所以我们说，埃及是预表罪恶的世界。因为是寒的子孙居住之地，因为是罪人充斥在其间啊，好像耶利米书十三章、十七章都可以看一看哈。啊，第二点，为什么埃及预表世界？因为它遍地充满偶像，埃及的偶像太多了，它的庙宇也特别多啊。你看那个尼罗河，尼罗河就是圣河嘛，就是神哦。埃及人把尼罗河当作神，是圣河。所以啊，法老命令希伯来的妇女生了男孩子，要把他丢进去。啊，这个丢进去表面上是要迫害啊，要逼迫那个以色列民，其实啊是在拜河神呢，因为尼罗河是他们的河神，他们经常啊有这个祭拜哈，就是用人呢、来献祭。丢到圣河里面去啊。还有因为尼罗河是圣河，所以法老还有他的女儿常常到那边去沐浴去洗澡。那个沐浴啊，一面是洗澡，一面是敬神的意思，有拜神的意思啊。因为尼罗河是神嘛，所以你看埃及遍地啊，上上下下很多庙宇，很多偶像。这一点呢也预表这个世界充满着偶像。好，请看以赛亚书二章第八节。以赛亚书二章第八节，第二章第八节，他们的地满了偶像，他们跪拜自己的手所造的，就是自己的指头所做的。第九节，卑贱人屈膝，尊贵人下跪，所以不可饶恕他们。是在当时以色列地，如今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啊。他们的地满了偶像，尊贵人也拜，卑贱的人也拜，所以神说不可饶恕啊。那么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也是充满偶像啊，我觉得我们台湾呢也很可怜呢，这么小的台湾呢，偶像特别多啊，尤其是妈祖哇，真厉害啊！还顶冠呢有一个大甲妈祖，下面呢有一个北港妈祖，这个两个妈祖哦，他们是大赚其钱呢啊，但是哦，很多人的民心都被买了，被收买哈、哦，我们别去了。好在我们信主耶稣啊，我们不会不为所动。要不然哦，你如果没有信耶稣啊，那当马祖在劳尽的时候，你也会去跟一跟呢 啊在那弄旧卡啊，弄那个新旧啊，你没跟人弄啊，因为弄真好啊，那就是偶像。所以台湾哦，三日一小拜，五日一大拜啊，在那当年都在做酒做教。以前呢、说一年呢、台湾花在拜偶像的钱呢、可以造一条高速公路。现在呢又不同了，说一年呢、花在拜偶像的钱可以造一条高铁。可见花在拜偶像的事上钱 花太多了，因为我们也是充满偶像之地，真的是埃及的啊。第三，为什么埃及是预表世界？因为埃及的金字塔是闻名全世界，它是埋葬死人的地方啊。有去过埃及的人一定会到啊金字塔去参观啊，我也去参观了一次啊，远远看像一个黄金啊，因为金就是这样子的嘛。啊，远远的看都是一个一个比一个大，一个比一个漂亮。那么金字塔里面是什么呢？死人的骨头，死人的骨头，君王的尸体嘛，因为是死人的骨头。我们这个世界哦，外表上好像是金字塔，金光闪闪，令人羡慕。其实啊，是坟世的坟墓。所以马太23:27。28，主耶稣说：“你们是坟世的啊，坟世的坟墓，坟像啊，哎，维护亚人的梦哦，真正真水啊，啊，占地真宽啊，做个安尼真美的。其实里面是什么？死人的骨头，骨卡碎嘛是死人的骨头。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外表上看呐、啊，哇，高楼大厦101呀、啊，但是呢，里面是罪恶。”充斥着很多的罪恶，所以从这三点呢，我们来说埃及预表罪恶的世界。啊，第二，法老是世界的王，预表世界的王魔鬼。这个出来就给发怒哈，就是预表世界王魔鬼的。为什么说法老预表魔鬼？我们也有三个理由。第一个，法老是统治埃及全国啊，他是埃及全国的头脑啊。一样的，魔鬼是世界的王。约翰福音14:30，主耶稣说：“这世界的王来到。”啊，约翰一书5:19，魔鬼是统治全人类的，我们大家都在魔鬼的统治之下。所以魔鬼是世界的王，如同法老是埃及的王啊。那这个世界啊，幽暗的世界、啊、真的是魔鬼做王，邪灵啊来统治的啊。我们这个是属灵的国度哦，属灵的国度以外都是魔鬼的掌权。所以主耶稣在变帽山上啊，不是变帽山，试探的时候，撒旦对他说：“你来拜我，我把这世界的荣华富贵都给你，因为这些都是交给我的。”他讲那一句话对吗？对啊。为什么他敢讲？因为这个荣华富贵都是交给我，就是罪恶的世界、幽暗的世界、罪的势力都是我的。那撒旦就对耶稣说：“你来拜我，我把这些通通给你，免费的啊。”但是主耶稣不要啊。所以法老统治埃及，如同魔鬼是世界的王。第二，法老是苛刻的公投，严严的苦待选民啊。当时的法老啊，对以色列百姓很不好感，他要以色列百姓呢、啊、去做田间的工作，去做征纳啦，啊，打暖头啦。啊，做饥货城啊，能做饥货城的边界做饥货城啊，这个饥货城是囤积粮食、囤积军用品。那法老利用以色列这些劳工啊，免费的劳工，造了两座非常大的饥货城在边界啊，来奴隶他们啊，所以以色列百姓呢非常辛苦啊，要做埃及法老的奴仆。都是免费的哦，啊，没钱干的，啊。那今天呢，一样的道理，魔鬼也奴隶人类，使人做罪的奴仆啊。约翰8:是耶稣说，所有罪的奴仆，我们都是罪的奴仆，没有如果没有信主的话。那提多书2:说，我们做酒的奴仆，酒奴了。魔鬼叫你喝酒你就喝，醉你也是醉啊，酒奴。那加拉太书4:8说，偶像的奴仆。 这些都是从撒旦来的啊。好，第三，烦恼预表魔鬼，是因为他想尽办法要消灭以色列民族。他想尽办法，想什么办法呢？第一个就是交代那些收生婆、修仙婆、助产士了。如果希伯来的女人生了男孩子，就当场把他勒死，把他勒死。那如果这那些收生婆都是这样做的话，那一百年以后以色列就绝种了，都没见啊。还有因为希伯来的那些助产士啊，不敢，他敬畏神不敢做，所以后来法老又用一个高压的命令说，凡是生男孩子的通通要丢进尼罗河，丢进河里面啊，男孩子通通丢进去，那也等于啊，不久以后啊就绝种了，就绝种。所以你看这个法老就想尽办法要把神的选民消灭，这两个办法，勒死还有丢到河里面去淹死。那为什么法老不怕这个尸体啊发臭呢？因为尼罗河、鳄鱼太多了，鳄鱼太多了，你一丢进去啊，不久就被吃掉了，所以他不怕的啊。那这个呢，也看出魔鬼就是这样，因为魔鬼也不喜欢我们得救，也希望每个信徒啊都被他消灭。所以啊，启示录十二章十二节说，魔鬼气愤愤的下到地上来，要把我们弟兄姊妹完全的消灭。啊，彼得前书五章也是这样说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，要吞吃可以吞吃的人啊。所以从这三点呢，我们来看，法老就是预表统治世界的王魔鬼。啊，第三，以色列人是预表这世界当中属神的人。为什么以色列人是预表属神的人呢？第一，他们在法老的统治之下过着不自由、没有指望、极痛苦的生活。那么神的百姓还没有离开罪的时候，一样的，我们在埃及啊，在这个罪之中也受魔鬼的苦楚，一点指望都没有。所以保罗曾经说，哇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因为人在罪恶之下一样的 也是很痛苦。第二，神预备一位救星摩西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苦难啊，跟这个一样，时候满足，神也差遣耶稣基督降生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啊。所以说以色列民是预表这世界属神的人啊。第三，神呼召选民要出埃及进迦南，跟这个一样，今天神也呼召他的子民要离开罪恶，离开这个世界，大家往天国去。好，请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，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八节，第四章十八节，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，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。啊，那保罗这样说，他说主耶稣要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，凶恶也可以讲罪恶，也可以讲就是从魔鬼来的苦楚啊，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，在今生救我脱离凶恶，来世呢救我进天国。就如同以色列百姓脱离法老，脱离埃及，然后进入迦南地区，一样的道理啊。所以啊，根据这三点呢，我们说以色列人就是这世界中属神的人，是一种预表啊。这是第六页的第二段，埃及、法老、以色列人的预表。好，再看第七页的第三，以色列人的拯救者摩西，伟大的拯救者摩西预表救主耶稣， 以下这些十几点，大家自己有时间的话去对照圣经看看就好了，对照一下去看一看，就知道原来这个摩西就是救主耶稣的预表，预表救主耶稣，大家读一读做参考。那我说我希望我们大家每天读八章的圣经呢，就是这个道理，因为我们读了以后啊，再看看课本哈，我们会更了解哈。好，我们现在再看第四哦，第九页第四段，神在荆棘中呼召摩西，这是创世纪出来记记的第三章啊，第三章。神在荆棘的火焰中呼召摩西。好，看第一段，神常常用异象来呼召人。当神要使用一个人的时候，他用很多方法来呼召他，来选召他。那么在旧约时代，经常看到的神呼召人的方法是异象，或者异梦，或者默示，或者神迹，或者是接着听声音，或者是人的勉励，然后他就来跟从主啊。那用异象然后来跟从主的，顺从神的呼召的相当的多啊。这里我们提了几个，一好像亚伯拉罕，二基甸，三以赛亚，第四但以理，第五以西结，第六保罗，也是一个常常看异象的人。所以圣经记载这些圣徒使徒他们来跟从主耶稣跟从神，就是因为看异象的。那么现在神要呼召摩西也是一样，用异象给他看。那么摩西所看的异象啊，比较特别很特殊，是什么异象呢？就是神在荆棘的火焰中显现，啊，荆棘就是气魄啊，气魄在那烧，神在那中间显现，用这个异象来呼召摩西。好，现在看第十页第二段，摩西所看到的异象，一，神在荆棘中显现。三章啊，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二节第四节，有一天呢，摩西带着岳父的群羊到何烈山去。那这个地方呢，他经常来，已经几十年了，经常来啊，保守的估计啊，应该是四十年吧。在这每日都在饲羊啊，哈，来来去去。很熟了，可是有一天呢，第三章第一节，摩西带领岳父的群羊到野外去，到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，来到这边。其实这里呀，他可以说是这几十年当中，有时候天天来，有时候两三天就来一次。何烈山，那何烈山是山的总称的，那个山峰啊，应该是西乃山，那何烈山是一大片，那一个山脉哈，那西乃山是一座一座高峰。那摩西呀，带他岳父的群羊啊，来到何烈山。第二节，那耶和华的使者就从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，摩西观看，不料荆棘被火烧灼，却没有烧毁，这就是摩西所看到的异象。那么这个异象啊，有它的意义啊，有它的意义。我们来看看这个解释哈。第二段，摩西所看到的异象啊，第一点，神在荆棘中显现。一般的人呢，都认为神在又高又大的树当中显现，所以我们台湾很多神木啊，神木都是又高又大。我刚出来当传道的时候啊，到西寮，西寮就是现在的六合教会，西寮的 正中有一丛树啊，青啊树，足大丛诶，啊，那个牵红线，牵红布，啊，每天呐、啊，他很多人去拜拜啊，那个树啊，加大丛，所以哦，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面，神同在的地方就是大树、高树、神木，但是很奇怪，这个时候神却在荆棘中显现，气派啊。即便是矮矮的武器、不起眼的、看起来歪歪啊，不高不美，很平凡又很卑贱，神却在荆棘的火焰中显现。好，从这个意象啊，要告诉摩西，也告诉我们什么事呢？第一 A 表示神与平凡人同在，因为荆棘很平凡呢，在野地气派是真多，过真平常哦，所以在野地的地方啊，经常看到荆棘，平凡、卑贱，表示神与平凡人同在，表示神与卑贱的人同在，表示神与苦难的人同在，因为在烧嘛，烧就是苦难啊、哦。这三点呢、啊，就是神在荆棘里面显现的意义。神与平凡人同在，神与卑贱人同在，神与苦难中的人同在。对我们来讲，一般人呢都是很平凡的，我们不是什么大官显要，好像主耶稣他是木匠的儿子，也是很平凡，是卑贱的，他没有家型美容，他的出生啊也是很卑微的。苦难中，真的苦难中有神啊！所以，以赛亚书四十八章哦，这里说苦难的炉，苦难的炉啦，炉中哦，火炉哦，还有《生命记》四章二十节，也是讲铁炉、剃炉啊啊！这个铁炉这一句话，《生命记》四章二十节讲铁炉，那后来呢？我们形容这个共产党里面的人叫铁木，我们改成铁木啊。其实啊，圣经是说铁炉了啊。所以第一个，神在荆棘中显现，表示神与平凡的人同在，表示他与卑贱的人同在，表示我们苦难当中有神同在啊。第二个。神在火焰中显现，神在火焰中，因为气片在火在烧嘛，很奇妙，这个烧的时候那个荆棘啊竟然没有被烧坏啊。那神在火焰中显现的，所以才呼叫摩西嘛。啊，这个火焰中，第一个表示神是光明的，因为有火就有光，神是光明，意思就是神在光明中显现，神不在黑暗中。第二，表示神是圣洁的，因为火可以炼净，火可以炼净，使人成为圣洁，神也是叫我们成为圣洁的。表示是祭邪的，好像烈火起霞、哦、神也是烈火祭邪者，表示火中有神的同在啊。这个火呢就是恩典的火，好像但以理三个朋友，虽然在烈火的窑中，他们却是在游行，有神的同在啊。所以第二点，神在火焰中显现，表示神是光明的，是圣洁的，是祭邪的，表示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啊。我们可以这样的看。好，第三段我们这一段再看就好了。神呼召摩西，第三章第四节，摩西觉得这个异象很奇怪，就靠近去了，就靠近。那当摩西靠近的时候，神就呼叫他说，摩西摩西，他说我在这里。神说不要靠近来，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这是圣地啊。第三节到第五节啊，这一段话，那这一段话我们也可以想想几个教训啊。神呼召摩西， 直接叫他的名。大概哈，神要呼叫人的时候都是叫名字，救名啦啊。那看在那个钢端仪哈，我觉得查某人叫钢端仪啊。一直呢，我们新竹啊，有一小撮的人呐、啊，去跟从他，因为钢端仪是路线低，他自己说他的女先知。那他的书本里面呢、啊，后来我们谢长老啊写了一本书《江端仪所受的灵来辩驳》。啊，伊的江端仪哈，你就是安尼讲，伊的册里面讲，讲主耶稣改伊呼叫，主耶稣呼叫他，我的女儿啊，我亲爱的女儿啊，啊，我的反正就是说我的女儿啊，我亲爱的女儿、啊，主耶稣呼叫他。那这一点呢，也是啊，谢长老给他反驳的。他说：“圣经呢、啊，神在呼叫人的时候，都是叫名字，都是救名。不然讲啊，我的囝，我亲爱查某囝啊，我的什么人，不安尼讲。好像神呼召亚伯拉罕，也是说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直接救名啊。啊，这摆摩西，他也是神，也是说呼召摩西，摩西。”他说我在这里，他说你不要来，鞋子先脱下来，因为这是圣地啊。还有很多了啊，好像撒母尼嘛，赶快哦，神在呼叫撒母耳，也是直接叫名字，撒母耳，撒母耳。因为他说我在这里，啊，还有扫罗要归主的时候，主耶稣也是呼叫他，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都是直接叫名的。啊，没有说我亲爱的儿子啊，这么亲密的话没有，直接叫名，因为神在呼召嘛，所以直接叫名。我们现在那个台北教会哦，台北教会的管会堂，现在的管会堂应该是叶顺清吧？哦，没有记错，应该是叶顺清。那、啊、叶顺清的那个年轻的时候参加学生联合会啊，比较调皮，啊，不认真祷告。啊、有一天呢、啊，就是祷告会哈、哦，应该是十外岁尔吧，伊就打定做见证了啊，祷告呢，啊，祷告的时候就想东想西啊，想去拍乒乓啦，想去玩啦、啊，什么什么。啊，突然间呢、啊，有一个声音说：“叶顺清，叶顺清！”一惊起来，讲两吨团队在甲叫的，哦，我得个几多啊，几多、啊？哎，看看团队都无来的，伊都个魂游向外啊，乌白想啊。啊、那个声音又来了，叶顺清啊，叶顺清应该拎的五郎八的，叶顺清，叶顺清，哦，他又吓了一跳，他看看传道没有，这是从上面来的，一直在那里注意啊，说这个叫的，惊起来，伊讲你要专心祷告，我必给你圣灵，嘛是讲个叫叶顺清，都不讲啊，我亲爱的儿子啊，我的弟兄啊，没有叫名，所以哦，你个看，按照我们的经验哈、哦，神。要呼召一个人的时候，都是直接叫名字，阿伯拉罕、撒母尼，啊，阿西公啊，扫罗，啊，摩西，直接叫。哎，因为这个直接叫名字吼，我觉得使命感的，阿妈也慎重，阿妈也惊呢。哦，你讲公啊，我们被主耶稣呼召之后，叫直接叫你的名字，你会害怕的，啊。会想一想，会慎重考虑啊，所以啊，这个叫名字，这是啊，神呼召摩西第一步。第二，叫摩西脱鞋，腾鞋。这个脱鞋啊，表示恭敬呐、啊，表示圣洁，因为是圣地嘛。在古时候，这个凡是圣地啊，很多人都是脱鞋啊，像印度啊，进庙宇，像回教。哦，回教徒他们进庙宇祷告都是脱鞋，鞋在外面。啊，我们就拜去马来西亚那个吉隆坡哦，啊，去参观那个回教的那个寺庙最大那个，他们也叫我们脱鞋。啊，我跟红来顶到去啊，连红来顶到。啊，我想讲，那鞋脱了以后啊，会到那边这边脱，那边去穿鞋的，他会带过去。啊，我们都在惊，个惊啊，穿惊惯跌，真是丢。因为林凤来，你都像陪新的啊。啊，今嘛，伫家腾起啊，去一边啊，屁股下啦。 你想想给咱换掉去啊！啊，以后迄林凤来听到讲，哈阿爸那烫的吼，咱家己关，烫在扎一卡袋下来，家己关。啊，无吼，咱大家拢都这个当当新配的啊！啊，那娱乐本钱啊呢？哦，那大概吼，回教徒、印教、印度教都一样。啊，我咱印度一个团队叫阿希玛斯，我伫新加坡上课的时阵呐，每一次进到会堂都一定脱鞋在鞋子在外面。所以根据这个中东啊那边的规矩，就是圣地、庙宇都要脱鞋，这表示恭恭敬敬，表示是圣洁的。那神就明说了，为什么要脱鞋？因为这是圣地啊。这个第五节哈，三章第五节，因为你所徛是圣地。那么这个圣地哦，可以广泛的解释啊，广泛的解释就是说。神临在的地方就是圣地，有神同在的地方就是圣地。从广义上来讲，这个世界也是圣地，因为神充满天下嘛。所以咱在这个世界不能随随便便讲话做代志啊，因为神就在圣地嘛。这个全世界，全世界就是神充满的地方嘛。所以我们在世界上要谨慎言行。不要随随便便，因为这是圣地。现在比它缩小来讲，我们的心就是圣地，因为我们的心呢，就是神的殿嘛，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，所以我们的心地也算是圣地。因此我们的心更要敬畏神，不能随便，因为是圣地嘛。好，第四，看十一页，神的指示。那摩西啊，因为不知道不认识耶和华神，所以从第六节开始，神怎么说呢？第六节，三章第六节，又说我是你的父亲的神，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是以撒的神，是雅各的神。这里开始啊，神就指示摩西了，因为摩西还不认识耶和华真神，所以神显现以后告诉他要脱鞋，然后就告诉他，我就是与你们列祖有关的神啊，我是列阿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意思就是说，我是跟你列祖有关的。哦，那现在很多人拜拜哈，都是不认识的，很多人拜他不认识的神啊。你该讲妈祖跟你什么关系？伊嘛唔知妈祖。大家拜安呢啊，到底妈祖跟你什么关系？他不知道啊。啊，拜天公，那天公跟你什么关系？伊嘛唔知，咁爷阿公阿瓜孙子唔是啊，伊嘛唔知，莫名其妙。现在很多人拜拜是拜不世之神啊，像那像苏东很多人去叫雅典人来拜啊，不为世之神啊，但是。神告诉摩西，我是跟你列祖有关的神啊，这样子。第二是信实守约的神啊。第七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我看见了，他们受督工辖制所获的哀声我听见了，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。这里讲啊，神六节跟七节，这个是告诉我们神是信实守约的神啊，因为我是你列祖的神，我怎么对列祖讲，我今天都要做。所以你们在埃及的苦我看见了，哀声我也听见了，你们的痛苦我知道了。这里有三句话说，看见了，听见了，知道了。是的，我们的神呢，也是知道、听见、看见我们一切的苦楚，所以只要我们亲近他，来相信他，我们是能够得神拯救的啊。第三是慈爱的神，第八节，我下来要救你们，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领他们出那地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。现在神要下来。来拯救，所以说神是慈爱的神。那从这三点，神指示摩西， 我是跟你列祖有关的神，我是信实守约的神，我是慈爱的神，因为我看见你们的苦，我听见你们的苦，我知道了啊，知道呢我就下来。那神怎么下来呢？原来啊，就是透过摩西的降生，透过摩西的出生，就是下来，要领你出埃及，带进迦南，就是要接着摩西来做。所以神一方面告诉摩西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一方面就是要他去执行这个使命呢。所以紧接着下面呢，就是摩西跟神呢在讨价还价。这个我明天呢再来。希望我们今天到这里就好了。希望大家哈，要从第一章到第八章啊，一定要读啊。明天呢，能够快读更好了。那我们最后一天考试，最后一天要考试，考试很简单，就是是非全全圈圈啊、勾勾啊就好了，最后一天呢，只要你听了我的题目，通通在讲课都通讲过了。通通讲过，一定是讲过的啊！没有讲过的就不考啊。那我们希望大家读圣经呢，要读熟一点啊，能够尽量能读。因为我们在讲这个课啊，没有办法一一的看圣经啊，所以大家一定要读，一定要读啊！我相信大家都是从小到现在应该很熟了，但是哈，因为我们在研究这一卷，所以还是鼓励大家哈，再多读啊，再多读。好，我们今天到这里来结束，大家默祷。